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我找到依据了啊。嗯，不错。
哇，什么事让你那么高兴啊？找到依据了。哎，你找到什么依据了？
丽莎，你想知道我到底找到什么事情的依据了吗？
当然想知道了，还要问？
那好吧，在我告诉你之前，你先猜猜看。
啊，你要我猜猜看？
嗯，
你没听人家说过人心隔肚皮，要能猜到你想的事，那我倒神了，那句话也就没有权威性了。哎，拜托妈，别卖关子了，你快点说吧。
嗯，好吧，既然你说拜托，那我就说了啊。
嗯，
我找到的依据啊，就是我们天主教不论男女修会都规定说，要进修会的人得遵守不结婚的会规的依据了。嗯，
我就不相信。
什么你不相信？你看啊。
真的吗？
你看看这个主日的弥撒当中的读经二，圣保禄致格林多人前书的内容，你就知道了。对不对？
真的吗？
哎，当然是真的了。
丽莎，
嗯，
别急着一个人看嘛，让大家一起看不是更好吗？多吗？
哎哎，老爸，你不用交代，我立刻开始读经。
嗯
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常年期第四主日了。读经一，我们要攻读的是生命记。梅瑟向人民说，你们的天主上主要从你们当中，从你们弟兄当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你们应听从他，正如你们在赫勒布集会的日子，求你们的天主上主说，唯愿我再听不见我的天主上主的声音，再看不见这烈火，免得我死亡。上主就对我说，他们说的有理，我要从他们的弟兄当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像你一样的先知，我要将我的话传给他，他要把我所吩咐的一一的转告人民，若有人不听从他因我的名所说的话，我要亲自同他算账。但是若是一位先知善感因我的名说我没有吩咐他说的话，或因其他神的名说话，这位先知应该处死。这是读经一。最重要的读经二来了啊，攻读的是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的第七章32节到35节。弟兄们，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妻子的所挂虑的是主的事，只想怎样讨天主喜欢。娶了妻子的所挂虑的是世俗的事，只想怎样讨好妻子，这样他的心就分了。没有结婚的女子和童贞女所挂虑的是主的事，一心一意保持身心圣洁。至于那已出嫁的妇女所挂虑的是世俗的事，只想怎样讨好丈夫。我说这话是为了你们的益处，并不是要设下圈套陷害你们，而是要你们做合宜的事，一心一意侍奉主。这是今天的两篇读经部分，仍然由丽莎来攻读福音的部分。
攻读圣马古福音。耶稣和门徒进了格法翁，在安息日他就进入会堂教训人，人们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像一位有权威的人，跟一般经师们不同。当时在会堂里有一个负责邪魔的人，喊叫说，纳杂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进来毁灭我们，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天主的圣者。耶稣斥责他说，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出去吧。邪魔使那人抽风，大声喊叫着，就从他身上出去了。
嗯，这是今天的两篇读经跟福音的部分，对不对？你看看读经二，这个圣保罗中途说的，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妻子的所挂虑的是主的事。那从事主的事的不就是这些修士神父修女吗？那意思就是说，不要分心，要做事专一做这一件事情就好。你要结婚去结婚，你要侍奉主侍奉主，对不对？老爸有没有道理？
对，但是你看我们基督里面哈，
老爸一旦是我就知道我
你就是说
了、啊、
这个是要深一层看。
嗯，
他把分配干嘛，人还是要有分配啊。你看修女发终身愿说要个戒指，他、嗯、他嫁给天主，他用婚的方式，他、哦啊、不用世俗眼光来看，就是我要对某一个人负责。
嗯、
啊、所以你看看那个是在我们做分配圣事的时候，这是两个人合为一体嘛。
嗯，
对。那我们因为既合为一体，当然我们关联就是另外一个人的事情嘛。
嗯，
那你现在说为了要专一侍奉天主，所以就把外另外那个事情呢，统统剪掉，
要撇掉，
那是跟天主合一。
嗯，
啊，人的合一跟神的合一这里不同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叫神父呢？因为他跟神合一了。
嗯，
啊，为什么叫修女呢？因为他修炼这个合一的这个神的部分的生活。
嗯，
啊，所以合起来叫做神父修女，合起来叫神修。
嗯，
我有别的意见。
你说。
我觉得他说没有妻子的所挂虑的是主的事，
对，
只想怎样讨天主喜欢。
是，
那娶了妻子的挂念的是世俗的事。
嗯，
可是这里头呢，不只是婚姻这个形式。我们知道，如果是在主内合为一体的，那么他们两个共同关切的，
嗯，
其实都是主的事。也就是说，在主内结婚的这一对夫妇，他们合一了挂念主的事情、
嗯、
而不是世俗的事情、嗯、那很多人都会问，那他们怎么活下去啊、
嗯、
他们不挂念世俗的事、
嗯、
怎么活啊、
嗯、
这个就是每一个我们身为教友的人、
嗯、
应该去细细思考的地方、
嗯、
你要信奉的是什么、
嗯、
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对，
如果你要信奉的是合一的天主、嗯、你最大的需要是明了真理，那其实你们结了婚，你们所挂虑的还是主的事。
好，
其实我不是很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你那有一点太超脱了，你有点太神圣了，不食人间烟火嘛。
他这个来讲说，我们晓得这个保罗中途啊，他所讲的以他自己的身心经验告诉人家，哈，我没有家内。所以我全心侍奉天主。
对嘛，
你们有家内的人就没法做到。
对嘛，
你们要做侍奉天主，撇开家内、啊、放下一切跟随我，那都
对。我告诉你、啊、下次你身体不舒服时，你别跟我说，你跟天主说去，你不思考我的事、
啊、
我也不思考你的事，都思考天主的事、
啊、
那不一样。就像老爸讲的，哎，他侍奉天主他就专一侍奉天主，对不对、嗯、我们合而为一是合而为一，但是不能不挂虑你的事啊。
对
啊，老婆丽莎，
丽莎这样讲我们很可能，你看我们讲刚刚讲过圣家家庭的时候，
对啊
对啊，天主还标榜家庭的重要。
嗯
啊，也告诉我们做子女要孝顺父母。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是把福音撇开的话呢，那真的讲说信仰到后来都不要信仰了，因为没有人种了。
对啊，可是我觉得耶稣有点不孝顺。你看他跑到圣殿去跟人家吵架，害他爸爸妈妈走了三天路又回来再找他，他为什么不先跟说一声？
对，这个是我们来讲说我们人都会有，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哦，这个时候就把他当人看了，他不是神了、
啊、他不是神、嗯、人都有榜样。那小孩子常常会这样子做一件事情就把他忘记了、
嗯、
我们不是邪恶常常有这毛病吗？
嗯，
你就不打电话回来我们才买他的、
啊、嗯，
但那时候忘了嘛。
嗯，哎，对，就是
就过了时间了，没有时间就过了就忘了。
嗯，
常常会这样子的。所以
丽莎，丽莎，你别不说话嘛，我还是会管你的，你不要以为我真不管你了，不说话了，说话说话快说话。
不是，我要讲的是说，所谓谁的事情啊，主的事情啊，世俗的事情啊，其实啊， 如果真正有信仰的人呢、啊，他其实通常会选择，比方说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啊，尽管除夕是对中国人来讲是那么重要的一个时刻啊，但是我们还是会先去教堂，然后呢，再一起一家人回家团圆过节。
对，
所以我觉得，当然保罗宗徒呢，因为他要奉劝更多的人走上圣召的路，所以他用了这样的分辨的方式。那圣召其实有好多种，婚姻也是一种圣召。
对，
所以如果在婚姻生活里面，真正能够把天主的事当作是家庭的事，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圣召。
可是我是感觉到我们的教友当中有很多人误会了这个合一之后仍然要挂记天主的事的这个说法。
这倒是真的。
打比方说，就有的兄弟姐妹为了教堂的事情付出的太多，而对于自己家庭里面的孩子或者是先生或者是对自己的妻子的照顾就不是那么样的周全，或者想的不是那么样的仔细，就招致抱怨。你到底是我的丈夫，你还是教
堂
的
丈夫
啊？
对，
你怎么一天到晚都混在教堂里面呢？你到底是我老婆，你还是教堂的
老婆？
现在人说生活上很多东西啊，没电脑的，那讲到你取个电脑就好了嘛。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常常为了某件事情而忽略了其他的事。
对，所以这个是要衡量的。
好，我们看今天的福音耶稣跟门徒进的歌棚，他是说耶稣临死以后召了门徒，那么第一次进会堂，就第一次驱魔的事情，开始。那这个时候呢，得感到说，刚才我们所讲的，多么所找到的一个真权威的人，这权威的问题怎么来的？权威因为他天主子，他讲话的气势，他的表现，他的治病，就在哥法翁这地方显第一次的，驱魔的那圣迹出来以后，他是有权威的人。权威从哪里来？权威来自天主子。那这个今天主旨在这里。那么所以我们讲说耶稣是一个真人，我们判断一下真假的真啊，是真人啊，他真权威。什么叫真人还假人吗？你们看有没有那个是小说里面讲道教的时候啊，这什么真人
什么
真
人，对
对
对对，
道教的真人就是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叫真人，超越我们凡人，我们都是讲凡平凡的人，他是真人，那叫他真知灼见的人啊，有真权威的人，不一样的这。
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展现出了他是一个真人的这种本事了啊，本相。
性情上也有。
对啊。不过我在这里我也在想说，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圣保禄讲说这个负担的这个问题啊，那耶稣在没有接受圣保禄之前，他所接受的那十二位门徒也都是没有结婚的人咯，还是这十二个里面当中有哪一个是结过婚的？
理论上来说，我觉得他们都有家，有家不一定是有妻子，
对，他有父亲
啊
母亲啊，兄弟姐妹是有的。
但他至于是不是结了婚呢，其实不重要，
好像没有。
重要的呢，是他放下一切而跟随了耶稣，所以他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他如果没有结婚，他这个放下一切的责任轻一点，他如果结了婚放下一切，那可是大逆不道啊。那耶稣如果知道了，耶稣也不同意，你有了那个婚姻的结果，你要去照顾他，你照顾我的事情应该另外再做分配，对不对？耶稣绝对不会让一个人说，哎，你不要管你老婆了，你跟着我走吧。
那今天这个不在我们的今天的福音里面的因为我们这样会扯得很多，
衍生出来的，
衍生出来的这个是我世俗的去判断，对不对？那这主要的告诉你说，今天的福音告诉你说，耶稣是有权威的人，权威怎么来？那我们就要让世俗人知道说，我们信的是一个有权威的天主子，因为怎么样，我们人呢都是盲目的崇信，都要有一种奇异的那个神迹出现我们去信，那耶稣第一次进会堂，他就表现了与众不同的那反响，有奇迹出现了，是。那借什么人的嘴巴？借魔鬼的嘴巴来讲出来，所以这个圣经很有意思的地方，你看看的话，叫他拿撒勒人耶稣， 他因为耶稣在拉扎勒传教，他叫拉扎勒耶稣啊。
嗯，
那他说什么？
我与
你
们
有什么关系啊？
嗯，
啊，河水不换井水嘛。
对，你竟然来毁灭我们，
你竟然来毁灭我们。那就是说，他也知道耶和华的神权是要驱除恶魔的，
嗯，
侵犯他恶魔侵占的势力，所以耶稣才讲的那一句话，简单的很啊，
不要作声，
不要作声，
从他身上出去吧。
好了，他就走了。耶稣驱魔的话，就是用语言驱魔。
对哈，哦，他都没有拿什么圣水啊，
嗯，十字架，
啊，对呀，啊，是都没有哎，他不像我们电影上看到的，
嗯，
啊。所以耶稣只讲了一句话，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出去吧。
嗯，
那个，
你别啰嗦，
走，
就这么一句，
对
啊，简单的说啊。
所以他是真人呢。
嗯，所以刚才老爸已经讲了，他是真，
哎，
真实、
嗯，
真真实实的人呢。
嗯
啊，
嗯，好，
讲到这个驱魔，电影里面把它延伸的很好玩，
嗯。
有一个片子里面讲，
嗯，
这神父去驱魔。
一个影片啊，不是骗人的片子。
对，对对对，他的圣水也洒完了，
嗯，
十字架也被那个魔鬼把它折了，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个小孩说了：“神父，那里有消防水。”说：“消防水有什么用啊？你赶快注圣啊！你注圣的消防水就是圣水了，把它打开来冲它。”结果就把恶魔冲出去了，从玻璃窗里面冲出去，然后掉下去摔死了。
嗯，所以真的来讲说哈，为什么你看在耶稣里面有驱魔的，有治病的，是不是？那有复活的神迹，那这个就是我们传教里面的有一些特别注意的，有这些奇迹的出现，会博得人更多的信仰。
嗯，
奇迹不是每一个人平凡的人能够做到的。
是
啊，所以我们就想说，如果他在以前在医生的这个匾上面的讲，我们讲圣手。
嗯，
人心，
嗯，
是，
嗯，
都是说有驱病的那种作用在这里面啊。
对，
把它当作圣来看。那耶稣的的确确他是天子，那么他天主的话，他当然可以做的一切事情。
嗯，
所以他必须显现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显现他的威能啊，所以他的真的威能在这里出现。
是，
第一仗跟谁打？就是跟
魔鬼
打，那就告诉你说，在我们的身上常常有隐藏的魔鬼在。
嗯嗯嗯嗯，
那你必须信他，才能驱魔。
他这个福音里面所写的这个人，他已经是得了这个抽风症的这么一个人，那这就是一种魔在那个地方嘛，一种魔鬼在那个地方嘛。嗯，所以他虽然是隐藏在那个地方呢，但是，你再隐藏，只要碰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照样能把你驱赶出这个人的躯壳里。
那老爸，
嗯，
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呢，其实我们身上每个人呢，可能都有隐藏的邪魔哦，
或多或少。
对，
有。
那你的邪魔是什么？
你想要不该要的东西，那都是邪魔的作怪。
哦，
叫邪念。
那可多嘞。
对呀，啊，你的念头也出现了。
糟糕了，那可多了。
啊，那唯一的办法怎么？很简单啊，是不是？静下来祈祷，把欲望减少，
降低。
降低，
哎，
那么如果这个欲望还不能降低，而且说我这个还常常想这东西，告诫看神父看，给我们出什么药方？
嗯
嗯，啊，那告诫是什么？是心理治疗，哎，
嗯，
我们这心病
很好甚是，
哎，很好是讲了啊，神父咱们哎，你念几段玫瑰经，念什么东西吧？
嗯，
那就给你处方嘛。那你念经之后，你就是沉思，
嗯，
啊，我做好了。我已经没有这概念了，心就轻松了。
嗯嗯。
哎，这么说起来啊，在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嗯，
信奉天主教啊，倒可以让自己清省一些哦。因为你想想看，
嗯，
你的欲望会减少啊，
嗯，
对吧？因为在天主面前，你会去想想看呢，
嗯，
我真正需要什么，
嗯？
想着想着，你的需求就降低了。
对。
你需求降低了，
花费就减少了。
对，花的钱也就少了。
嗯，
花的钱少了。然后你也许赚的没有像过去那么多，
对，
但是呢，相对的，你的生活还是很丰富，啊，
精神生活还是很丰富的，
嗯。
那物质生活稍微降低一点点，可是无碍于你精神生活的提升。
对呀，啊，而且啊，嗯，可能因为这样呢，而让你的精神生活层次啊，
嗯，
更高，你的需求会越来越少，而你会觉得自己拥有的 就多出了很多。
嗯，
因为多出了很多，所以呢，我们还可以分施给别人呢。
对，但是这些个作为呢，在我个人觉得，也还需要有一个他会去想的人。
对，
他如果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啊，他永远生活在那个埋怨不满之中的话，他永远也还走不出来。你即便是再高明的一个人，请善书记来跟他说这个道理，可能也都说不通啊，得要自己去想。那自己去想怎么样呢？你要祈求一个真神来帮你，这个真神就是天
神。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就牵涉到你相信吗？
嗯，就是所以他要信，
嗯，
他要信，他信了之后，但是他不见得能走得出来。他信了之后，他再去从圣经里面，再从神父的训导里头，再从各种这个神师的训导里面去认知、去反省，那他就能走出来
了。好了，那今天福音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嗯，
啊，这个场景是在一个教堂里面的，对不对？
嗯，
教堂里面呢，哎，魔鬼在那跟着人进教堂呢，
嗯，无声无息的看不见的就进来了，
对不对？进来了啊，
嗯。
那是在场里面呢，我们还拿许多人还怀着鬼胎进教堂、嗯、
我看看你搞什么、嗯、我看你能说出什么东西。
那你看耶稣就当然把他不要做声，
嗯，
就不要惊扰大家了，
嗯，你
我要你乖乖的自己走吧，哈，他不知道我来不要惊动大家看戏吧，他不变魔术，
嗯，
真知真能真卓见真权威，你走吧，悄悄的走啊。那告诉你说，我们常常会有带罪的行为进教堂。进教堂真心朝拜耶稣的时候呢，哎，耶稣都不出声音，那鬼自然就走掉了，心里面的邪念就没有了。
老爸、啊、那按照你的说法，那这个场景呢、嗯、就是在一个教堂里面，
对，
耶稣只是你走吧，就走吧。其实为其他人来讲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对不对？
嗯嗯，
那这跟我们看到的很多那种画作啊什么就很不同了。
嗯，
我们那个画作啊通常都是很多人围绕着、嗯、然后耶稣真正的
嗯
很有权威的一直、
嗯、
然后就有一个魔从一个人身上出去。
嗯， 嗯，这个是一种形象上的表示，其实是这个是给那些想象力比较弱的人，你看就是这样子走的、
哦、
哎，
那你看我们真的讲的很多人有的时候我们在教堂里面常发现这个问题，为什么今天在教堂这个人在这样的会自己忏悔会自己掉眼泪呢？
因为他真心悔改啊，
悔改感应呢、啊，啊、嗯，那也就是说，他原来那些东西悄悄的已经走掉了。
嗯，
哦，说的也是，哎，
比较容易有感应的人、嗯，他就不需要靠图片来导引他。
嗯、
有了很多的图片，本来是不具形象的，把它形象化之后呢、嗯，就是给那些比较不容易感应到的人，给他看，你看，就是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让他了解到这个其中的程序。对，我们也曾经看过、嗯、我们在拜苦路的时候有很多教友一开始不多久就是泪流满面的、嗯、因为他真的是感应到了耶稣的那种凄苦啊，在那个时候的无人无助、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他上主给了他的这个使命，他就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做任何事情赎不了他的、
嗯、
对，那他就会感应到这一点了。
那我自己曾经过的我们一个老师哈，在这个圣坛里面念的那个福音的时候讲说，不是你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因为他怎么他要想离职要跳槽的时候、
嗯、
听了这句话呢就哭起来了。
嗯嗯
嗯。啊，哭起来为什么？意思他的感受特别多，因为他有那个念头想要跳槽的时候，这声音他感动的。啊，自己在那说他你这个今天好好的怎么讲的，他今天圣经这话对我说的。是我拣选了你，不是你拣选了我。
是学校挑选你来的，不是你挑选学校来的。
嗯，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走进教堂啊、嗯、通常呢当天的福音呢、啊、如果心里有事的人呢、啊、很奇怪、啊、
就会有些感应。
哎，而且呢、嗯、好像那天的福音就为着他。
会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出现的。
嗯
啊，你其实你不要说到这个宗教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就是在，比方说一个朋友，他得了一个什么病，啊，他这个病在平常来讲谁也不会去关心他的，可是只要你稍微关心一下下，可能在那几天的报纸或者电视里面就会说了这个病的病因、治疗的方式跟他的后续发展状况。
嗯，
我曾经就有好几次碰到类似的情形啊，嗯，我就跟朋友说，我说哎，你看看今天的报纸，他讲了这些东西，哎，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听说你好像有这方面的毛病，那最近我看报纸上我发现有登这个的消息，你再看一看，跟你跟医生所说的是不是一样的？那么你是不是需要多看看医生，或去找这个医生再给你做一个诊断？所以，你就像刚才丽莎讲的，当你心里有事，你去教堂里面参与弥撒的时候，可能每天不同的福音就会给你有那种感应的感觉出来。那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事情也是会有的。
所以我就常常觉得说，其实多进教堂啊，为我们生活上的体验呢，或是说，当你有解不开的结，或者是心里有无法明白的事情的时候，我访到教堂去找答案呢，
就是有所帮助的，有所注意的。
那我们常用中国来解释巧合，巧合啊，我常巧合，哎呀，真凑巧凑。实际上，我们透过这个世俗的观念去看，哈，我们用信仰眼光去看，这不是巧合，这是圣神的功，他做人的功能，不知不觉的，你们怎么那么巧？的确，很多东西，你想到为什么我们遇到巧合的，我们讲哎，感谢天主，要感恩的想，的的确确很多东西是无形中的安排，我们自己不觉得。
哎，这就有一个笑话啊，
嗯，
有个神父讲过一个笑话，他说啊，有一个太太，她很喜欢去教堂，
嗯，
啊，但是她最常挂在嘴边的这个言语呢，就是感谢天主。
嗯，
有一次啊，她一早呢，清晨很早就去教堂了，然后呢，她又没带伞。结果突然下起倾盆大雨，
嗯，
他就自己淋了一身湿啊，然后就回家，遇到邻居，邻居就说：“啊，我看你这下怎么感谢天主啊？”他说：“不，我还是感谢天主。”好，那你感谢天主什么？他说：“我感谢天主让我鼻孔啊是朝下长，如果朝上长就难过了。”
我接了一鼻孔的雨水，他都有话去解释。
感谢天主，因为你今天关怀到我了。
哎，老爸比他厉害哦。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啊，真的是怀着感谢的心啊。
对，感谢天主今天用你天上所赐下的水洗清了我一身的脏污啊，这都是一种感谢的方式了。看你从哪个方向去看这些问题就是了。不过我还是很坚持的，就是这些修会修女修会男修会里面的不结婚，是从圣保禄的这句话里面所提醒而产生的效果。
好吧，我们姑且就相信你了。
什么叫姑且？本来就
是。好，我们就相信你啊。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不要用那个旧。
我们相信你，但是呢，我要重复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现在常常说啊，孩子不好教，孩子不好教。啊，但是如果能够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事事怀着感谢啊，时时口出赞美。那这样的结果呢，孩子其实很好教哦，因为当你的孩子会感谢的时候，他不只感谢天主呢，随着他有感谢的心，对所有为他付出心力的人，从他的朋友、他的师长、父母等等，他都会怀着感恩的心。这样的孩子啊，有两个好处哦，一个呢是不会惹你生气，另外一个呢是不会有更多的物质上的需求啊，因为他时时怀着感谢的心，他觉得自己已经够多了。那这样的孩子如果就在你身边的话，哎，真正要感谢的就是你自己哦。
对，
因此啊，从教会的教导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多学习，真正让我们用在生活上真正受益的就是我们自己呢。
还有在今天答唱咏的部分呢，他特别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可以总结今天我们从经文里面、从这个福音里面，还有老爸的跟我们的这个解答当中啊所说出来的这句话，就是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那样心硬。他这个所谓的心硬，就是你太固执你自己原先的看法，而使得主耶稣基督的话进不到你的心里去。对不
对？
对
啊，你就是。
哎呀，我就是。
那没有啊，他提醒你啊，如果你没有，就很高兴，
无则改之。
哎，那有的话，哎，我要柔软一点，
无则加勉，
有则改之哦。我们大家一起勉励吧。
老爸的话，
好，我们今天谈论到耶稣是真人，什么叫真人呢？ 那有真实的学问，真实的作为，真实的情感。我们在耶稣看到一切所表现都是那么真实，所以他的言行举止都是我们的榜样。那么耶稣是天主子，他的语言有天主子的权威，他的行动有天主子的权威，所以在我们中间的话呢，我们要学他的言行啊，因为他带领我们呢是走向天国永生的路。所以各位，我们今天真的要记住啊，怎么样的追随耶稣的脚步，一步一步的往前进，那我们就能够得救了。